么事呢？我们不断要赞美你。主啊，不仅因为你配得，主也是我们的需要。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那满足的喜乐。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主有那说不出来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哦，在我们赞美中，就不断用的灵来浇灌我们，以至于你的爱透过圣灵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哦，主啊，我们喜欢赞美你，我们也需要常常来赞美你。哦，不是常常而已，而是不断的来赞美你。哦，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口，让我们的灵，就是不断的要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感谢。主啊，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你当得不仅一切的荣耀，得到你自己的满足，得到你的安慰。哦，圣灵保惠师，你来安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说你的心因着我们的渴慕，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爸爸，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把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说话。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昨天我特别提了段经文啊，是可以跟着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来看啊，这边是讲到啊，都是讲同一个事情啊，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要传这个大使命。但这边呢，约翰在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传，而且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牧养，去怎么爱。所以昨天我们特别讲到宣教很重要，但是宣教的跟着一起要发生的就是职堂。传福音很重要，但跟着一起来的就是知道怎么牧养。所以我们常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做传道人、做牧会的，不要只是身不为养。很多时候我们开很多的活动啦、啊、布道会啊等等，我们也所谓的很多人觉知，可以这样的说，但是能够走上去的、留下来的确实不多啊。当我那时候还在人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参加了这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就老牧师他在纽英格兰所开的这个布道会啊，他们的这一年布道会，前一年就整个 team 就过来，他就训练整个的参与的教会啊，这个几十个教会啊，六十几个反正凑在一起。那他有两个啊，不是他说的，是他底下的一个很重要同工负责训练说有两个问题。他说每次发现呢，这个 Dr. Graham 来到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基督徒啊，基本上他们需要福音。一说呢，基督徒本身就非常的弱，所以呢，他发现不是来传福音，他是要先来陪灵，因为弟兄这个基督徒的心呢都软弱了。啊，或者跟着这个世界啦，或者对于这个传福音呢，啊，已经没有什么的热忱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所以呢，教会需要先复兴，才能够。所以他前一年来做了蛮多所谓的培灵的工作，特别把这个 New England 这个新英格兰，就像 Massachusetts 啊，像 New Hampshire， 像 Rhode Island 的这些牧师找了 Connecticut， 啊，他觉得教会先要被复兴。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需要教会被训练，好叫受这件爵士以后，因为他只在一个礼拜有布道会啊，那每个晚上呼召有出来，那爵士以后他就把这些人分到每个教会，那他要训练教会知道这些爵士人怎么可以留下来，而且能够被牧养，而且能够兼顾。因为照统计啊，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这么大的布道会连续哦，从礼拜天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六， 每个晚上都有人出来，你可以说有报告说有几千人决志受洗，这个决志信主。但是问题呢，我们做一个调查，跟了后面的几年当中，不要说多了，跟了三年，跟了五年，你发现呢，当地的教会没有增长，不仅教会的数目没有增长，教会的人数也没有增长。那你要问了，几千到哪去？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问题。我记得在这个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40天布道会，40天、50天是布道。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们差不多，我们自己教会办哦，没有跟别的教会，所以每个晚上来个40天，所以开了80几场布道会，晚上的白天都开。我们应该有这个，总共参加有4万个人次，包括信主的，就每个晚上有到人，每个布道会到人，是爵士有2000多人。但是到那年的这个圣诞节受洗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哇，这么多人受，不要说2000人爵士，只要有1000人受洗的话，我们这些做牧师就很辛苦，要泡到水里面要泡多久？没想到我们那年的受洗的人没有多，甚至比以前还少一些，就特别那一次的时候，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搞这个福音茶会。我要说实在，这里不是布道会不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当然也有从这个教会啊，这个做一些很多的研究，现在教会基本上如果是像台北已经有很多的教会照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讲啊，布道会是不管用。导师去一些地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因为这人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你这边呢开个布道会的时候，包括非洲啦，或是在这个中南半岛一些比较啊这个跟外面比较不来往的这些环境当中，布道会是很管用。但是进到城市，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啊，就是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大家都哦，有这个人来布道会，又是讲耶稣，这我都听过了啊。我们这个我家附近就有教会啊。但是所以呢，对他们讲布道会的那种的吸引，弄得新鲜呢啊，已经好像在一般来讲已经不是这么的，所以呢。教会一直要开，如果只是继续用活动开一些的活动呢，我们也不是不做活动，我们当然要社会关怀了这等等啊，当时不是做活动是为了做活动，也不是做活动是为了所谓啊要把这个人数给增加炒起来，做活动是因为有这个需要，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的灵舍的这些关怀的等等。我讲这个我可能越讲越远，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在对这个所谓教会增长了解的时候，我们做了蛮多的研究，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在现在比如而且回到大家都熟悉大安区台北市，或是说我们的这个台北新北市，基本上要紧的是教会有没有带出教会的见证或者影响力。如果有的话，第一个再说这个观念要弄清楚，不是在教会的里面，是教会的附近有没有产生影响力，就是所以我们弄大安有爱啊，文山有爱等等，我们希望每个行政区都有爱，那跟这个社区连接在一起，跟社区一些的领袖，当然包括还是没有信主的朋友连在一起，这个是跟这个是借着这么一个的，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个环境，怎么改善这个环境，跟他们连接在一起，希望一起努力的时候能够把信仰带给他，这是一个所谓的传福音很重要一个观念。你不能够开个布道会把这个所谓的另外一个世界东西带给他们，虽然对我们讲是绝对需要，因为他们需要真理，他们需要永生，但是跟他们讲生活上没有连接的，你跟他讲天国他根本听不懂在讲什么，但是你跟他这个社区有关系的时候，这个就生活在一起，所以道成肉身是 must， 是必须的。 OK， 这样讲我又讲到太远去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弟兄姊妹在职场上应该成为职场的宣教士，所以我才讲说你带一个使命出去，带一个 mission 出去，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你就 do the ministry， 意思说你就把神给你的那个恩赐发挥出来，你的专长加上你的恩赐，你的专业加上你的恩赐，你就 do the ministry。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 minister， 你就是一个所谓的传道人，带着 mission 出去 do the ministry， then you become a minister。 所以呢，职场宣教是 must， 是必须的。 OK， 昨天我讲了，然后今天我再补充这么一点。我想当然这个题目要谈我们可以谈很久，但今天我要回到这段经文来，就是特别我们常说了，这个主耶稣是起来要所谓的鼓励，重新的 restore 恢复彼得。那到底彼得问题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一些，但是我们需要借着这段经文再重新整理一下，到底彼得为什么需要被 restore？ 当然他三次不认主，那为什么三次不认主？那到底困难在哪里？他怎么被 restore 以后，被恢复以后，他这个神才能够用他等等等等。那我想今天这是我要用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思想。OK， 我们就来看一下十五节，一直到这个十七节，我们继续来读十五到十七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你们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是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说是为了要，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用这段经文呢，正告诉我们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主耶稣这时候不仅是没有放，在众使徒这个门徒的面前再一次的肯定他，因为把责任给他，你要牧羊，你要喂养等等的。这段经文当昨天是从整个的这个经文呢，就整个书卷来看，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我讲就跟宣教、跟职堂、跟传福音、跟牧养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完成大使命，不仅要宣教，完成大使命，一定要牧养。OK， 我讲蛮多。今天我要跟大家比较是 focus 在一件事情，就是像彼得这样不认主的，这么软弱、这么跌倒，他会被主 restore。那第一个，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软弱，我们没有这样的软弱吗？我们多少时候不认主，一说我们没有照主的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在不信人面前或这个众人面前，我们真是我们不可能，你还是说我是基督徒啊、因为人家看你带个这么大一个十字架，大概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你的行为、你的作为、我的想法，或是我为了不要得罪他们，为了要讨好，是为了要得一些自己的好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叫妥协，是 compromise。 从这个角度来讲，基本上我们跟所谓不认主耶稣跟彼得一样，就彼得不认主没什么太大两样，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应该有的见证来。OK， 那如果是这样，彼得是彼得，我是我，到底，当然我们是两个很不同的人，时代也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不同，但是我们同在哪里？或许说神在上的工作到底可不可以做在我身上，或者说需不需要做在身上？当然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自我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所谓的自义的人， 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当我读的时候我特别被这个字点，因为主耶稣第一个问他是什么，彼得你爱我比这更多吗？我要大家留意是这个字叫做比。我昨天已经提了有三个解释，彼得你爱我比爱这其他的你的朋友门徒多吗？这是第一个比。第二个比是什么？彼得你爱我比你所有的这个鱼啊，这些渔船啊，这些所谓的世界东西多吗？你爱我比这些人多吗？你爱我比这些事情多吗？第三个，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多吗？因为这是彼得夸口的，别人会跑掉我不会跑掉的，别人会丢，就是离开你，我是不会离开你，我跟你撑到底。讲来讲去就是一样事情，我们活在一个叫做比的里面，比这个比那个，在坏的当中我们说我们比他好一点，在好的当中我们说比他更好，我们一天就活在比的里面。为什么？这是你的老我，这就是我的自我。你怎么知道你的老我很强？我怎么知道我的老我很活跃，就喜欢跟人家比啊，好的也比，坏的也比。那比完以后什么？心中愤愤不平啊，心中很不爽啊，现在用这句话。然后比到最后比不过，就说我被你打败。然后比到气到一个程度，我比了半天以后我就抓狂。这就人啊，就人。所以主耶稣当他讲去比，虽然解经要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可能的答案，但是大家都比较同意是第三个，彼得你爱我比其他人爱我更多吗？因为这是彼得啊做过的见证。但是 key 还是在这里，为什么要比？为什么要比？圣经说为什么要争？当然有人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你真的是在辨明真理吗？还是你在争那口气？你真是要把辨明以后好叫那个人能够明白真理，好叫他得益处呢？还是你辩我辩的缘故是说我的面子放不下来？我已经讲过很多，你比较，你一计较就会比较，比较就睡不着觉，就这个样。这是我们的痛苦，但是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你我都容易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这是人。当你我这样的比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爱其他的人比爱耶稣更多，耶稣说这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若不爱我胜过什么什么什么父母啊亲啊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如果你爱我不胜过爱这个世界，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这两个我们很清楚知道不对，对不对？当然爱主更多，但是爱这个主更多，多过这个爱这个人，爱这个人要爱主，是最高的爱是放在主身上。不是说我们不要爱父母，不要爱兄弟姐妹，爱朋友，是我们要把神放在最高，因为他是神。我们当然是不可以爱世界，圣经都读来读去就是这个爱世，这个我们分辨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个还在比耶，比什么？我爱耶稣比你们爱耶稣更多，这也要比吗？这也要比吗？前面那个很容易比啊，就是啊，我要爱耶稣多，我不要，要爱耶稣多过爱其他的人，要爱耶稣多过其他的事物，这个还有点道理。等到爱耶稣的时候还要比耶，我爱耶稣比你们爱的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纵然做个基督徒，纵然在教会的里面服侍，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不说是二十几年前，但我听到一个这个长辈，一个老弟兄告诉我说，两个传道人也是很出名的传道人，我不要提谁，还在比说没有功劳我有苦劳，难道我爱主比不上你吗？还要比吗？你就发现人呢、啊，若还在自我的里面，还在这个的里面，基本上神要用我们是很难，主要用彼得是很难。我相信如果今天晚上我会讲这段经文，如果你听到有一次啊，在教会的时候服侍，有几个人跟我的意见不同，其实我们相处很好，我不会跟人家闹这个，但是，所以有时候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很明显，我们的意见不同，所以有时候你的做决定就有点困难。当然，又觉得我是做负责教会的牧师，所以不能不尊重我。不过倒过来，好像他们的看法觉得我应该也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看法比较好。这居然有位的信徒跟我说，牧师，我是保皇党的，我跟你在一起跟他们斗了。你会听得很也蛮开心的，对，居然你们竟然成为我的保皇党，你会这人跟我跟成这个样子，我应该蛮开心的，对不对？我跟他说不可以。为什么？这还是老我，这还是血气啊！搞了半天，从人角度我也蛮爽的，你们这群跟着我，谁跟我不开，跟我弄得不愉快，你就去，你是保皇党的。他真用这字，最近我还愣住了，因为很久没听这个名字叫保皇党的，我要想想我的历史怎么读的。后面讲我才明白，牧师，他们跟你，我站前面，我们跟他对上，教会也要搞这种事情吗？我绝对相信他的好意，我绝对相信他是为我，我绝对相信甚至为这个教会不要这么的纷争，这么多复杂，一起往前走。我觉得做事也是要对人啊，跟教会做事对人很不一样。这几年我也跟你们提过，哦，牧师就让这个人来教会干什么，这个人就很麻烦，叫他走。我从来不做这种事，因为我不可以让我自己做这种，因为这跟血气有关，这跟老我有关，用另外一个话跟自义有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困难在比，好的也比，坏的也比，什么都要比，那怎么办？主耶稣讲就说，彼得，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不要比才干，不要比能力，比一样事情，爱。而且这个爱不要用人来比，不是，我爱耶稣比较，我爱教会比较多，我爱教会比你爱教会多，不要搞这种事情。你要比爱的话，要跟主耶稣来比。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的爱，你用最高的爱，最高的，用最高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的爱的那个对象，你不要跟我比，你爱教会比较多还是我爱教会？你要比，因为我跟你一样，不过是人而已。一说我们的程度，我们的限度就在这里。但是你需要的，去比一个东西，如果是爱的话，要把那个爱提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绝对的里面，神的爱。记得我前几个月，还是上个月还是两个月前，我不晓得。这是相对，这叫我们看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受苦，这是我学的很久，因为我也读过一些的所谓的研究过，什么叫苦难神学？神学还给他一个苦难神学。那为什么这样讲？很多的 theory， 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解经，很多的所谓，完以后对我一些帮助。 对我的脑袋，但是我觉得不见得一定带出力量来。第一个，为什么要受苦？第二个，为什么一个比我更坏人欺负我，我要受他的苦？你看我一大堆东西出来。那第三个，神啊，你是圣言，是公义，你是大能，为什么不站在我边，不要叫我受苦，叫他受苦就好了。脑子想不通哎。我可以看完这些东西，你没有读过一些叫做苦难神学，我不认为我答得很好的答案。就是有一次我在默想的时候，神就让我进到这个意象当中。因为在一个困难，那是好多年前，我就在思想神的话，所以对我来讲看意象很容易的。你思想神的话你就看意象，你听不懂吗？如果我在美国，在旧金山，在金门大桥，你从来没有看过金门大桥，我把金门大桥的明信片也好， postcard 也好，或者我照相给你，然后再描写一下风有多大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船走得多漂亮，所以基本上你看见我所写的，当然看见个图画，你就可以看见我看见东西。我把看见的 transfer 成为文字， transfer 成为一个图画，甚至如果不用相片，我用手画了，寄给你，你看到我写给你的信，看到我给你的画，基本上你就看见我所看见，只是你看见的没有像我看见这么清楚，因为我在当地。所以看意象不难呢，只是看你要不要看就是。或许说从神的话里面你要看神不难呢，只是你要不要默想神的话。所以我才喜欢说，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正变为有福。昼夜思想，思想这个字叫 meditation， 这个叫默想。默想这个字在意思什么？就是牛跟羊的反刍的意思。你把那些的草吃在里面的，不断的嚼嚼嚼嚼嚼，以后就吐出来，又嚼嚼，又放在另外一个位，然后再过一阵又吐出来，又嚼嚼，又放。换句话说，到一个程度，那个的草就成为你的生命了。只看你要不要花时间，就是要不要花功夫，就是。这是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与神隔这么远了，就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灵面很软弱，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甚至也没有这个兴趣去读神的话，就是读完神的话，研究神过的话，大概也没有去默想神的话。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惜一件事。昼夜思想，不是开查经班的时候才读神的话，也不是因为灵修的时候，是昼夜连睡觉都要想神的话。这就是，所以很重要的。你我发现问题在于我self， 你怎么知道比较这个也比那个也比，所以心中弄得很混乱，甚至到个程度愤愤不平。那第二个那怎么办？所以呢，刚我回到刚才，直到什么时候我对于苦难我觉得不再卡在那里，我不是喜欢受苦，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就那句话，有谁能够比耶稣受苦受得更严重？他的受苦，他的痛苦，那个苦的本身就钉十字架，谁钉过？第二个，他受的羞辱，谁羞过？他所谓的到那的受苦的时候，不仅被人家藐视等等，到最后用这句话，你听过这句话吗？或许你听得很熟，神啊，你问不管我，不要忘记，耶稣也讲这话，父啊，父啊，你为什么？Think， 想看看谁能够跟耶稣来比他的苦。不要停在那里，哦，耶稣你真很苦。那底下我问的是，好像神在问我说，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苦？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真的进到一个意象，我就跟着门徒，从这个跟彼得这个被审了等等，一直走到哥哥他那个山上，在十字架底下，我就看着耶稣。当然读圣经我都清楚，最后他沉了头就低下去，我说好惨的。 原来做基督做得这么苦呢？没想到，我让异象就闭着眼睛嘛。异象有两个，一个闭着眼睛看的，一个是张开眼睛看。你就在异象里面，我是闭着眼睛。突然，耶稣抬起头来，我说：“你不是走了吗？”他头讲这句话，到现在我很难忘记。我这样的死是为你。我从来没有一次经历过，我人家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讲道讲的罪人，我都听过，我也讲的蛮有些道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像那次，我这么深深的感觉到，欧永亮绝对是一个罪人，甚至是不需要，就不是不需要，是没有资格被救的罪人。如果那时候神看到我把他丢一边，好像垃圾一样，我也同意，因为我本来就是垃圾。谁喜欢把垃圾找回家的？居然神把这个垃圾，这个罪人找回来，然后用什么来洗净我的罪啊？弟兄姊妹，要比找耶稣比，不要找人来比，找耶稣来比。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第一个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在，我们喜欢比，因为那是老我，因为是自义，因为是 selfish 自私。那怎么办？怎么拿走这个比？看耶稣，思想耶稣。当你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当你苦得不得了的时候，想的是耶稣；当你觉得你很了不起的时候，你要想的也是耶稣。哦，没个人在教会像我这么热心，你要想是耶稣。 OK， 千万不要停在这里，这个网友你一定要有行动。所以有个很重要行动，对彼得来讲，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第三个，你的行动就是要给，就是要给。 Do somethingTo the others， 坐在别人身上，你要给。如果没有到最后这一步，基本上我们整个都通到一个程度，但是没有完全通。如果没有完全通的话，就卡在那里，然后又重新再来。总有一次机会，你要把它打通。这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你要去饶恕那个人，如果万一是对方错，你一点错都没有，你还是要去饶恕他。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个老我就会被破碎。你去做好像让你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因为神的爱支撑着你，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不仅不觉得是这么苦，而且你觉得那个人肯定比你更苦，所以他才会占你的便宜。那不要停在这里哦，只是对他一个，哎呀，我这样苦，神知道啦，神知道就好了，或是说我这样的苦啊，这个，神已经安慰了我，或是说啊，那个人也很苦，算了，不要为难他，不要停在这里，打个电话给他，找机会跟他谈谈，如果需要。他需要帮助的，那对我来讲最容易，就不要去计较。他从我身上如果占了什么便宜，就让他去。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牧师你是牧师啊，那怎么可以这样占你便宜？那我又回到这句话来，因为我占了耶稣很多便宜啊，给人家占点便宜，你又气什么？你占了耶稣多少的便宜，那你亏一点那什么？这就是那段比喻所说的，有个人欠了主人很多钱，对不对啊？这个主人要把他抓起来把他关掉，没想到他欠这么点，主人算了，就让他，没想到他跑出去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朋友欠他钱，他就抓了他，到你再不还我就把你抓到监牢里面， 哦，那个他的朋友哀求他，他不肯，他就把那这，所以旁边的同伴看有好生气，就跑去跟那个主人，主人听有很生气，把刚刚我放过那个马找来，他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子？所以读神的话，你真的读不懂吗？还是读懂以后，我们觉得哇，别人占我便宜的话是，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被欺负。所以你看这边的很重要，你要给有两个，我还是一个叫做 feed the lamb， 就是给，要喂给他草吃就好；另外叫牧养。我想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或者两个不同角。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有需要你就帮助他，但是牧养一个很不同的，牧养这个字你可以用下来的话，这个字就把它这个所谓叫做这个字原来文字叫 rule， 就管理的意思。但是当一个人进到你的公司，在你的手下被你管理着，你不只是利用他，你就要帮助他能够错的变成对的，就叫更加成熟。他可能是这个新来一个菜鸟，他做有些东西搞不会清楚，不久了以后你帮他帮，哦，他越来越熟，做个三年五年他就很清楚。或许另外一个你帮助，就原来他有潜能，你给他机会发挥他的潜能。所以用这句话，牧养是什么？基本上是成全，是造就。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帮助一个好像让你吃亏的人，让你觉得好像被欺负，你觉得被欺负了，你不仅不要去比，不要去计较。第二个，求神给你有爱，心中有个从神来那个坦然。坦然是什么？神这么爱我，神已经给我了几百万，个几千万，哎，他只是占我便宜，拿个一百，拿个十万块拿走就给他算 ，OK。这我讲说，应该还要 balance 一下，要讲公义哦，不能够只讲慈爱，但先从人的角度来讲。Gordon Fee 讲这个讲得非常好，公义是一件事情，你要不要报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OK。公，你要执行公义的时候，不要带这个报复的心，那是很糟糕。那是讲到打左脸打右脸的时候讲。OK， 那第三个是什么？你要给他需要的给他，但是另外一个你需要知道怎么所谓的成全他、造就他、帮助他，不要让他只停在那里。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一个 restoration， 好叫彼得知道怎么去 restore 他其四周的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信主以后还是软弱跌倒，他走过这条失败软弱跌倒的路，再转经文，他再一次的被主耶稣提醒，你还在比吗？诶，他还在比耶，你读到后面，明天我们再谈谈，他又来比了，他还在比耶。当然讲完是一件事情，不过我相信到最后你看看他写的彼得前后书，你知道他就不再比了，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很重要的，你的比，你觉得做怎么样，他怎么样，我做这么多他做这么少，我做这么好他做这么不好，等等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代表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或者有个基本那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是不肯被神使用。所以回过头来，怎么去把这个比拿走？因为你心中第一个是愤愤不平嘛，所以你才会比。所以你需要有神的爱，需要面对耶稣，去明白，去领受，去思想，让神的爱，耶稣的爱再次浇灌你。不，你需要，我需要先承认我的爱是不足。所以耶稣讲 agape agape， 彼得说 phileo phileo， 耶稣说是啊，人的爱就这么多，但如果只是用人的爱去做我要交给你做事情，叫做拯救灵魂，那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只有神的爱成为动机，才能够叫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不是这样吗？ 那另外不要停在这里，你需要有行动，看得见的需要，能够帮上忙就帮上忙。另外一个，你的帮忙的目的不是积功德做个好事，甚至不是所谓积个愤怒，你看你这么坏，我还对你这么好，下次的话连本带利还给他。No, 是要为成全他，可能不是一两次他就改变，可能需要蛮长的时间。就这样讲到这里，我特别昨天看了一篇文章，那这怎么看我现在忘记，是一个牧师写的，应该是。我们常说夫妻的关系啊，就是说啊，有没有存款提款，你没听吗？啊，得听他。没有人，我每次讲，我说这个观念，我认为我对我来讲是完全错的。存款提款，到最后还是比来比去啊。没想到这个牧师一讲，我一看，突然发现讲这么多，只有第一次听到有一个人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到夫妻关系在于破碎，做丈夫要破碎，做妻子要破碎。如果两个比较下去，这一辈子走不出来。如果这样比较下去，这是后面我用的话，你在天上还要比吗？我欠你的，你欠我的。这是我跟我妻子那个很大的突破。不是谁对谁不对，不是谁比较属灵不属灵，这是我们的天性，就是老我，就是自我，就是自义，就是自私，搞了半天就是要比，为那争口气，要比，就是道歉，要你先到我才会到，你看在搞这个样子。我碰到多少的，到最后没有办法解决，除非他破碎。啊，不破碎没有办法。这是当然相同的，如果我们不破碎，我们要服侍主神的。因为你碰到每个人都是问题，都出在要比呀，你怎么办？你不破碎，这些人你怎么帮他？或者倒怪，你还跟他比的话，那谁带谁出不来？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段经文对他讲蛮管用，因为大家说是 restore 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我把这经文再重新思想的时候，从解经的角度，从这个领受的角度，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借着彼得我们要看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不是热不热心，不是忠不忠心，不是有没有才干，搞了半天还是我们的老我的问题。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只有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神的爱可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不再愤愤不平，也只有神的爱可以再次的让我们知道，或是有这个动力，有这个动机，不仅不去计较，而且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千万用这样的话，不要只是被神的话感动，你总需要个行动去爱那些，去帮助那些，去成全那些，提升那些，甚至在过去跟你有困难的人。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我也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恩待我们，也为神的恩典啊，我们现在感谢的时候，也求神继续的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机会啊，知道怎么把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啊，把它给出来。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来仰望你，求你的亲恩的，哦，把我带到新的当中。哦，主啊，我仰望你，求你把我带到你的。哦，主啊，我仰望你。主啊，愿你的灵居在我里面做工，哦，让我不仅在这样活着当中，让主啊就能够把自己交给你，让我不仅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给献上给带领我，带领我进来，仰望你，仰望你，仰带领我们向前。哦，我的主啊，是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 有感动，也可以当我们的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是爱我们，所以你热乐一般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你是看顾我们，所以乐意用的话来引领我们。哦，你的话不仅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说用的水和道来洗净的教会。主啊，求你不断的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不断的反复思想的话，好这样的话，这话语不仅成为我们的了解，不仅成为我们的知识，是吧？更求你的话像一个生命的良药，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的话，也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来。哦，亲爱圣灵，真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里面，因为主你说的，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到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手中，一次的也把晚上的祷告会也交在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还有神。